德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论有关十一个孩子的坏习惯可能源于父母这一个话题。原本呢，麦思佳的计划是今天我们来谈第十个坏习惯，就是不和你说心里话。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再来谈第十一个坏习惯，就是对长辈没礼貌。但是呢，麦思佳后来发现下一次节目的时间呢，正好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我就在想，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谈一谈犹太人他们在节期的时候对孩子有的传承的家庭教育，我想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非常的配合时令。那么所以呢，我就把这最后的两个坏习惯一起在今天跟您谈。那我希望您能够见谅，我也希望呢您在下一次节目的时间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为您请到跟犹太人学习家庭教育的倩倩老师来跟我们谈谈犹太家庭教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还有年轻的爸爸草根谈谈孩子有的可能源于父母的坏习惯，那就是不跟你说心里话，还有对长辈没礼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麦思佳和珍珍老师还有草根，我们要来谈孩子一个现象，就是好像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呢都不跟我们讲。那么这个情形呢，很可能是因为父母呢常常会打击他，使他呢就神神秘秘的都不说了。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就来跟珍珍老师草根来谈论这一个孩子会有的现象。珍珍老师您好，草根好。
你好麦思佳，你好草根。
你好。
我想这个尤其对我来讲哦，我觉得小孩子如果是在青少年时期的话呢，会有很多这种现象的哦，就是不跟父母讲话。我不知道珍珍老师是只有在青少年时期会这样，还是说很可能还要在更小就会有这个情况。
我想很不幸的就是大部分的父母亲会发现到，当孩子长到某个年纪的时候，早一点也许11岁左右，晚一点也许不会太晚的，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个孩子变成这样了，他小的时候老是跟我说个不停，现在你问他什么都是给你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不愿多说。今天上学好吗？好。老师教了什么？没什么。今天晚上要干嘛？随便。就
我怎么感觉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真的
虽然孩子才读小学1年级
、就已经会有这个现象了
有时候我都能跟
那父母亲总是希望能够孩子一直跟我们有个很轻松很自由的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有说有笑啊，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谈谈但是一个孩子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青少年的嘛，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跟你是关系这样，你总是记得他小的时候还不会讲话，说抱着啦，亲亲啦，一起睡觉啦，唱歌啦，多开心，怎么一下子这不是一下子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是
肯定是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你常常批评打击他，或者是批评指教纠正， 过于跟他分享他的过程。
嗯嗯，
好，那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也许小的时候呢，他很懵懂，他很无知，他很信任，
嗯，
很容易信任人，他就回家来跟你说：“妈妈，妈妈，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就说：“啊，哎呦，你怎么这样呢？下次别这样了，这样多不乖呀。”他就哦。嗯
嗯，
好，下次他又有个什么事情又来跟你说，你就讲说你怎么老是这样，我要告诉老师，告诉爸爸，爸不喜欢你了，看你别这样，你看那个阿姨都不喜欢你了，
嗯，
哦，这个不好啊，
嗯嗯，
那后来他就发现说他没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好像不理解他，然后你还会认为他不好，
嗯，
是
嗯，否
定他，
对，那我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比如说哎呦，我若回家跟我妈说，哎呦，我妈肯定会讲说，你还几岁啊？你就交女朋友，
嗯嗯，
你还不好好的念书，怎么怎么？哎，我还是别告诉她吧。
嗯嗯嗯，
妈妈说，哎，好像你最近跟女孩常在一起没啊？你跟她做朋友啊？
嗯，
没事儿的，
嗯，
没的啊，就开始说谎了，
嗯，
不告诉你了，对吧？
是是。
以后呢，长大了真正交了女朋友的时候，她也不告诉你，
嗯，
也许你又告诉她说，哎呀，你要找个怎么样怎么，千万可别交某种某种人啊，哈，
嗯。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怎么一大堆道理，所以也许你给他的理解呢，不够于你给他的批评指教，
是
你给他的教训，
嗯嗯，
所以这孩子就有一个印象，
嗯，
我最好别讲，我越讲给他越多的资讯，
嗯嗯，
他就会用那些东西来做文章，
嗯，
来骂我，
嗯，
来攻击我，
嗯，
那感觉挺不好的，
嗯，
所以我还是不讲比较安全。
嗯嗯，其实他心里面对父母长期对话的这种反应，在心里面已经有筑了一道墙了，
因为他有很多不愉快的
经验，是，
所以呢，当然自己就决定不要再走这条路了，
嗯嗯，
因为受了很多的伤害。
嗯，
当然父母亲都不是故意的，
对，
但是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就要赶快要警觉一下，就怎么会变成这样？
嗯嗯，
那是不是我们的沟通，是不是我说的多，孩子说的少？
嗯，
慢慢慢慢，孩子就干脆不说了。
是，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反过来，
嗯，
让孩子愿意跟我们说，然后我们说的少，我们听的多，
嗯，
那反而可以鼓励孩子多说。
是是，我觉得一旦这个关系形成了以后呢，好像很难再有突破，或者是有更心贴心的那一种坦诚的交流了。
你的意思是说，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挽回了，
对对，
是吧？
他跟你讲话就是，哦，是，哦，没有，
嗯，
啊，可以，
嗯，
不可以，就变成这样了。
嗯，
我不知道，年纪大一点会怎么样，但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
嗯，
孩子还比较小。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改变的可能还是很大
的。是
的，就像我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有阶段性的。
嗯，
哎，发现这一阶段感觉不对啊，就是出现了那个比较恶化的那个，就是你刚才描述的。
嗯，
但是我会常常会反思自己的这个，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肯定是我自己，我跟孩子的表达有问题。那么我就去调整它。哎，但我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仍然还是可以跟他，
嗯嗯，
能够有很好的相处在一起。
对，
所以我不知道，但当然我的孩子还比较小，
嗯嗯，
啊，所以大概就五六岁。
嗯，
那我不知道大一点会怎么，如果这样的父母，那应该怎么去面对？
对，所以呢，你讲的的确也是一个蛮实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总要长大，
嗯，
然后父母亲都不完全的。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他就长大了。
嗯嗯，
然后我们意识到，哎呀，这中间可能有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
嗯嗯，
那我们怎么来扭转这个趋势？哈，
是。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呢，父母亲做到总有一天呢，就是说做到头了，意思就是说，也许剩下来的这一段路呢，就是必须要孩子来走了。
嗯嗯，
就是当他有一天意识到说，哎呀，我跟我妈的关系怎么是这样，
嗯嗯，
哈，那他必须也负起一个成人的责任了，
是，
来修补这个关系。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嗯嗯，
那也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就一辈子也许这个关系就是僵化，
嗯嗯，
或者是停在这个地方，
嗯嗯，
就是有点距离感了，
嗯，
有点心痛，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
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嗯嗯，
还是有一个努力的空间的，
嗯，
可是你可能就是就像你如果有一个病你好久好久不治，
嗯，
当他越来越恶化的时候，你可能得花更多的资源去治疗他，对吧？所以也是关系的修补也是这样，当一个信任感失去，比如说孩子不信任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他心里的需要的满足，比如说他得不到你的支持啊，得不到你的理解，等于说他不信任你的时候呢，你要再重建这个信任的时候，可能是蛮长也蛮辛苦的一段路，但是只要你坚持去做对的事情，比如说刚我们前几次的录音里头提到的，就是有同理心，当你持续的去在言行当中表达我理解你，我尊重你，
是
啊、如果这个孩子体会到，然后他也还在意这个关系的时候，我想你是会有一个回转的契机。
是，所以任何时候只要父母亲的态度转变，应该可以重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了。
哎，他不能保证必须有好的结果，但是总是会有希望。
是、
哦、必须要持续啊，持续去做对的事情。也不能够坚持说我已经都这样子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对，因为这个时候孩子都已经成人了，他也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对于这个关系的现状，他的质量。他觉得怎么样，然后他觉得他该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是。
那父母亲对一个成年的孩子呢，你的确能够关心，能够表达关心和支持吧，其他所能做的的确也就不多。你比如说可以就是时不时打个电话或者见面的时候关心一下，那尽量不要给一些建议。
尽量不要给建议。
不要给建议，不要说教，就是听了，比如说哦你看起来很累啊，最近工作忙吧。就停了啊！不要再讲说呀，我就是告诉你，就是晚上不睡呀、啊，就别了吧啊！那你能够越多的就是关心，不要加上这些说教的这个，越让孩子能够慢慢信任你。说，哎呦，他不像以前那样老唠叨我，想控制我，也许他会放松一点。
是，其实父母亲是一种关怀哦，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也是习惯那种。讲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哎你为什么都这么晚了还不睡呀、啊、哦，其实是一种习惯的表达、那么对孩子他们会觉得会是一种掌控啊。
对，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亲的焦虑嘛，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长大了，他觉得他到高中了、大学时候他觉得他要做素食主义了，他开始吃素了，哎呀妈妈紧张了，这怎么办呢、那你回家来我做什么给你吃啊，所以他就讲说你这什么玩意儿，你哪里学来的这个学时髦啊，怎么开始吃素啊、这个不行了、blah blah blah, 讲了一大堆。其实他因为他心里觉得有点失落感，因为孩子不能跟他一起吃鱼吃肉，出去餐馆都整个都
是，
这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
他
很焦虑，所以他想如果你不要这样子，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多好，你现在吃素了，你看这怎么办啊、但是呢孩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能够继续有好的亲子关系，在孩子成人的时候就必须要能够尊重他这些选择，即使他的选择在你看来是错的，但是你要衡量是关系比较重要呢，还是你他的这些决定对你的，因为毕竟是他的选择，不是你吃素， 是他选择要吃素，对吧？所以你必须要衡量，如果你的关系你觉得关系很重要，你必须在所不惜要能够维持这个关系，也许先放下你的成见，先了解一下，哎呦是什么让你决定吃素的啊，那你的蛋白质会从哪里来呢，也许问一些问题让你们可以继续谈话嘛。
是，所以我想这个现象也不一定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因为听到很多父母在孩子青少年时期的时候都说，哎，他都不说话呀，这个很奇怪呀，也不理啦，这样子。那这个现象哦，珍珍老师，我是想它是一个暂时性的，还是说，是一个永恒性的？就可能我今天你这样，我这个吃素的事情我就不跟你说了啊。那反正以后我们就不要说吃素的事，那这个是暂时的，可能我还可以再跟你去讲一讲交朋友啊，学校的生活呀，这样子。那么这个是我所谓的暂时性的。那永恒性的，可能这个孩子就已经啊，我知道我只要跟妈妈说话就啊，就这样子，是啊，好啊，可以呀 这种好像就是说他不是某一个事件让他不谈，
就是他的基本的态度就已经是不理不睬了，
是
基本上就是想要跟你保持距离，
对对对，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其来有自的，
哦，
对不对？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跟你保持距离。
嗯嗯，
那我们知道保持距离后面四个字就是以策安全。那人为了安全，这是求生的本能，也不能怪他。
嗯，
但是他就暴露出这个关系的本质。
嗯嗯，
啊，就是一个不安全的关系。
嗯嗯，
所以你只能够尽量在关注你自己，怎么能够做一个安全的人。
嗯嗯，是
尽量，也许在孩子的面前呢，你如果你在你的孩子的面前常常也说长道短讲别人，
嗯 嗯, 嗯，
他可能心里想说，哎呦，你肯定也
是
这样批判我的。
是
是啊，
是是，
所以你。这有关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言行举止当中，孩子会知道他你是不是一个安全的人。
是是，
所以你必须啊自己呢让自己做成一个安全的人。
嗯，
一个安全的人就是能够尊重别人的决定啦。
嗯嗯，
啊，懂得问一些问题来了解对方更多啦，而不是很快就下一个结论。
嗯嗯，
然后很快就贡献自己的一些的意见。你为什么不讲？哎呦，你瘦了，你应该多吃点肉吧。这些话就是听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很让人倒胃口的。
哦，
你头发这么长，你不去剪剪？哎呀，天哪，这个又不是你的头发，为什么你这么关心呢？哦，你长胖了，这样恐怕难交的男朋友吧？哎，我没有在问你的意见啊，你怎么这么自由发言呢？
哦，
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的话，难怪不光是孩子吧，恐怕朋友也会对你退避三舍，保持一点距离，省到你攻击到他身上。
嗯嗯嗯，对。
所以致力于自己做个安全的人吧。
是是。
良友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那么刚才谈过了这一个第十个孩子会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家神神秘秘，什么事都不跟父母说啊。那我们也听到了珍珍老师给我们的一番啊解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第十一个毛病，就是最后一个了，就是。如果小孩子对人呢，这个是很没有礼貌的，那也很可能是从父母或是身边的人那里学来的。当然我们想，如果旁边的人都是很有礼貌的话呢，孩子呢他就会很有礼貌。我想尤其从小是在家庭里面看家里的人怎么样彼此对待的。
对，因为孩子也是一个环境的产物嘛。
嗯嗯，
啊，就是他的学习是从他的环境有很大一部分学来的。
嗯，
那这个环境呢，当然讲到就是家庭生活是最先的，也是最直接的，花最多时间的，就是在家里头他看到的。那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就是父母亲或者是家庭其他家庭成员彼此应对进退之间的礼貌或者是不礼貌，到底是我们这是游戏规则是什么？
嗯，
或者一起看电视。哈，一起看的什么杂志也好，报纸也好，所以他这个环境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像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对不对？如果你的环境是一个都念书的环境，
嗯，
那你的孩子就会更有可能变成一个爱读书的人。
是，
如果你是一个酗酒的家庭，当然孩子长大了他就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是，
或者你是一个赌博在家打麻将的，
嗯嗯，
我不是说他好或者是不好，而是说有样学样的结果就是这样。
是，
嗯啊，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哎呀，我们在家里头还要讲什么礼貌呀，
嗯嗯，
我们都是家里客气的，那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在外面也行得通的话，那没有人可以评论。
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说，哎呀，家里头就不要，那出外面去，那怎么可能教成一个孩子会是这样的？
哦，
我也会质疑，对吧？
我在家里是可以很没有礼貌的，但是我到外面就要彬彬有礼。
对对对，那我觉得在家里头，比如说父母亲早上见到了，会说早安，晚上说晚安，然后谢谢你啊，然后对不起，常常这样的话，孩子听惯了，不也就是这样了？
嗯，嗯，
妈妈谢谢你给我们煮菜，那孩子也会谢谢爸爸辛苦上班。
嗯嗯，
那比如说付账的时候要说，记得我们回家要谢谢爸爸。
嗯
嗯，
他也许他会说谢谢妈妈给我买这个，说不要忘记要谢谢爸爸，
嗯，
因为爸爸辛苦上班，
嗯，
我们才能够出来买东西，像这样子哈。那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不需要刻意的让孩子坐在你跟前说，记得啊小华，我们见到人都要说早安。
嗯，
啊，你都其实蛮省心的，你就是这样做就对了。
是，
对。
但是我觉得珍珍老师提到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坐下来跟孩子说，哦，你看到王妈妈说早安，看到李波波说早安啊。那但是我感觉在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父母的教育呢，有的时候好像你帮孩子去逃避 不要面对处理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孩子他就是害羞，他看到人他就不是会就不叫。我记得我的姐姐从小就是，我妈妈就会生气说，你刚刚为什么看到谁我叫你叫他你不叫，他就不叫人。
嗯哼，
对。那有的时候当然妈妈就会打个圆场说，哎呀这个孩子就是害羞啊，哎呀这个孩子就是，哎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
嗯，
事情就过去了。
对
啊，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怎么样能够父母亲啊，要怎么来处理这种状况？
对，你讲的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相信很多父母亲会发现你的孩子里头有的在这方面比较没有问题，社交性强一点的，他很爱跟人家打招呼，
嗯，
到了超市到处跟人说嗨你好，但是他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跟以前那个
不一样，
这个怎么都不说不吭气，然后老是好像不愿意跟人接近，天生就，那我觉得父母亲本来的责任就包括要因材施教，看到孩子有长处我们多加鼓励，看到孩子有短处我们就要帮助他啊，截长补短。那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特别学习的困难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花多点的心思，因为这些一般的社交礼仪是不管你个性上面是开朗的或者害羞的，你都是必须要有才会比较让你能够成功吧，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啊，然后对人有礼貌。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的孩子来讲呢，我发现很多父母亲都失去一个教导的机会，就像你刚才讲的打个圆场就过了，说小明叫阿姨，小明没有叫阿姨，他说哎呀小明就是这样子，其实我在家里都有教他的，就总教也不会，这个孩子不晓得怎么搞，那小明就在旁边低着头，然后大人就开始讲话，那就失去一个学习的机会。
是
OK， 那我觉得比较费心一点的做法啊，但是必须我觉得是必须要这样子做才能够慢慢引导孩子，就是小明叫阿姨然后没有声音，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小明也许你就看看阿姨一眼好了，
嗯，
那或者你愿意跟阿姨握个手吗？如果小明实在不行 OK，那今天就算了，那我们也不需要再讲说啊小明就是这样，通常就是为自己
有点面子，
那我们就过去，但是我们记得回家，因为这个功课都不是一堂课两堂课，是就是要持续的，
主要是
所以我们回家就讲说小明妈妈注意到每次跟阿姨见面时候你都有困难，说那个妈妈理解你可能不太愿意觉得不舒服跟阿姨讲话，哦小明点点头说这样子吧，但是跟人打招呼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学的啊，那这样子下次见到阿姨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可以跟阿姨笑一笑呢，还是你愿意跟阿姨握个手呢，还是你愿意跟阿姨点个头呢，还是你愿意用眼睛看一下阿姨，这个都可以接受的，你愿意选哪个啊，那小明就就被引导了，
是
他就说那我跟阿姨笑一笑好了，说那太好了，已经进步了，所以下一次我们要去见阿姨咯，今天早上会看到阿姨，记得你对我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说小明，那小明说对对对，小明就跟阿姨笑一笑 OK 那就进步了，对吧，
是是，
那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就能够摆脱这个自己给自己的限制了，
对，
我做不到的，我就是害羞，我好不愿意，然后妈妈又不高兴，我真倒霉等等等等，就不会这样，就反而觉得我成功了，我看看阿姨一眼了，我们大家都很我也很高兴，妈妈很高兴，阿姨也很高兴，这不是啊
就很好，
大家都好嘛啊，
是，
那慢慢一点一点的能够把他这一个培养起来，对吧，你培养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就像练钢琴得每天弹每天弹每天弹你就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大胆，
所以我想做父母的也是心里面要清楚，是借着这一些事情在教导他们，在引导他们，
是
灌输他们一个正确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态度，
所以听了曾曾老师讲的，就是父母亲啊更多的是一种在孩子的帮助者，并且是一点一点的去等待他的成长，而不是希望通过一次的命令他马上就做到，一次的命令他马上就要改变，常常我自己的失败经历也是这样，
是，我想草根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重点，就是说父母总是希望一次命令这个他就改过来了，他顺命而行，那么好像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态度他就学到了，那么其实我想应该也不是靠一次命令吧，
对，我以前记得看过一句话说，谁告诉你做父母亲是件轻松的事啊？我们讲了那么多，都是不容易的，每一件事情要细心，要观察，要做到，都得花很多的心血。那所以我想要提醒父母亲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天下没有完全的父母，
是
啊，所以你再怎么样照本宣科，你再怎么样照着规矩教，你再怎么样的尽心竭力，你会发现你总是回头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当初这点没做好，我当初那一点要是能怎么样就好了。所以必须要能够一路做一路认知自己是有限的，
是
啊，所以不要对自己太过的残忍或者苛刻，因为你这个态度会影响你的孩子对他自己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能够有这么多的精力能够来做好这些事情，你必须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压力的这个程度。如果你很多的压力，工作很累很烦啊，你肯定没有耐心，也眼睛不会观察到这些事情。所以父母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课，也许就比这个教养孩子可能还要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来照顾好你自己，
使
你自己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才可以做个最好的老师。
是，非常谢谢珍珍老师和草根来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谈了两个小孩子的坏习惯，可能跟父母有关。那么一个就是孩子什么都不说啊，跟父母之间呢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另外一个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可能没有礼貌。那么这个呢，父母也得从小开始呢有一些引导啊。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谢谢草根，
谢
谢
大家。
谢
谢。
圣经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我们常说呢，孩子有样学样，这句话一点都不错。我跟您说个有意思的事，我女儿呢，她是在外地读书，跟同学呢合租一个房子。那有一次呢，我去看她，想要帮她做一些好吃的，那她同学呢也就看到了我炒菜做饭的模样。后来啊，隔了几天，女儿就跟我通电话，她跟我说呢，他同学看到他做饭的样子呢就大笑。为什么笑呢？就是因为他同学发现我女儿炒菜做饭的样子跟我一模一样。您说孩子是不是有样学样？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好了，那么麦斯家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和您谈的有关十一个孩子的坏习惯可能源于父母这一个话题，今天就全部谈完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也就是祝棚节节期的最后一天，麦斯家为您请到学习犹太家庭教育的倩倩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在犹太节期的时候他们给孩子哪一些文化传承的教育。欢迎您按时的收听。那么今天我们幸福买家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